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之前啊，总听一句老话叫既吃不记打，感觉这人很没有记性，很不聪明的样子。但还有一句老话叫吃一堑长一智，你看看这玩意儿就很矛盾。那经过这些挫折之后，人到底能不能长大？按照个体来说呢，答案是一定的，没有那个到磕死了还得撞南墙的人。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来说，那可就不一样了。为什么？你看很多国家在那儿一直绕圈，最后呢回到最初的起点呢？因为人群里总有那个生的晚的，没挨过毒打的，想要自己尝试一下，老一辈怎么劝都没用，嘿，非觉得没经历过的时代才是最好的。这不，这几天国内也不知道抽什么风，一群眼神清澈的年轻人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太卷不好，想要回到供销社的时代，走计划经济的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那个时代虽然钱难挣，但是人民不铺张浪费，物价不高，而且男女结婚是因为真情真意，一辈子仍然幸福如初。你说这玩意儿也不看看，现在老年大爷大妈的离婚率、出轨率那是直线上升，啥真爱呀？那是没有选择。白云黑土的小品早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本质，凑合过呗，还能离是咋的？你说现在这个电视剧也是害人，拍什么父母爱情、金婚，无节制的美化那个时代，就跟怀念人民公社大食堂的馒头随便吃似的，是绝口不提后续随之而来的大饥荒。真正的计划生育，不是计划经济，如果放到现在会是什么样的？那就是朝鲜，用电脑想上网，你需要是处级以上干部或者持单位的介绍信，然后凭票在邮电局或者特定机关内使用。去麦当劳，你身份不够，根本不能入内，就更别提不是体制内的身份，在全民膳食统筹 APP 上就领不到这些洋玩意儿的票，而且没有什么热情服务啊，直接往桌上一扔，你爱吃不吃。嘿，之前禁止无故打骂顾客这大标语才刷起多少年呀，这就忘了。要知道当年打长途电话那是真的要去邮局的，当年老百姓吃的酱油那都不是什么好豆子发酵的，马路坑坑洼洼，汽水全是色素，就更别提植物奶油和各种过期食品滥用的。不说别的，就现在啊，农药超标问题在过去那根本就不算事儿，就连头上长虱子都用强力农药。你说经历过这些还能安全活到现在的这帮老头老太太，身体素质能不强吗？这可不是瞎说啊，央媒也是有记载的。70年代的时候想卖点农副产品挣外汇，结果出口到别人那儿，农药检测不合格，直接被销毁了。所以说别总笑话人家印度，他现在跟中国过去其实没什么区别。哎，你们谁知道印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打工需不需要外来人员证明啊？没有暂住证的话就当盲流抓走了，拉到荒山野岭给领导的项目当苦力，别说到处旅游了，没有介绍信连招待所都住不了。你就说这帮年轻人还计划经济好，不知道自己就是计划经济最茁壮的养料吗？就现在提这事儿的这帮人，你以为是跟你一样三代赤贫的农民？没准人家就是实打实民脂民膏的三代。毕竟现在当官别别扭扭、委委屈屈，收点好处还得提防会不会被群众举报。那个年代啊，别说你是县里市里的领导，就是一个村长，那也是实打实的土皇帝。你敢叫板提意见，反手人家就是一个帽子，随后牵牛扒房。不说别的，一个大爷在供销社时期啊，18年的工资欠到现在都不发给人家，你还想说理？别逗了，人家官字两张口，你说得过吗？所以说啊，年轻人不要总想着是不是错过了最好的时代，要知道在这片土地，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挑战和倒霉事，谁也躲不开。而呢，有一些老一辈人也确实办事不地道，拿着自己活了半辈子之后积累的财富和经验，天天看不起年轻人，你这不是妥妥的降维打击吗？你得把自己20多岁的时候拎出来，去横向比较这群年轻人的20多岁，才有可比性。 不说别的，过去呢，全村出不了一个大学生，有一个算光宗耀祖。现在遍地大学生，还找不到工作。学历全家最高，工资全家最低，要感谢时代，是万万轮不到这帮小倒霉蛋儿的。所以啊，最近网上有很多家长都在分享自己的经验，说不让子女上班是最好的理财和投资，因为如果他们出去上班，租房、交通、置装费、吃饭等等吧，每个月别说工资月光了，家长还得搭不上。自从不让去上班之后，虽然是直接领零花钱，但终于不是兜比脸还干净了。所以很多家长都勒令年轻人别去上班了，实在是供不起了。照这个模式下去，年轻人想要积累社会经验，以后真有可能得去掏钱上班，就跟买活动体验似的，才能真正的融入社会。不过你说这个时候哪还有社会呀？哪还有正常人啊？都逼疯了。当然啊，能体谅儿女的，这都算是好的。最气人的是，这帮领着退休金、吃了改革开放红利的老头老太太们，天天还埋汰人，说你们累死累活挣的还没有高中肄业的我的退休金多。嘿，给网友气的啊！这要不是担心被人说不孝顺，这大脖溜横竖得挨几下，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所以很多孤立无援的年轻人想要在现在的社会里生存下去，怎么办呢？就走上了另一条不归路，网贷。数据显示，全国网贷用户已经突破了3亿，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快一半。而他们陷入网贷的原因呢，不仅仅是因为消费主义的陷阱，什么为了买漂亮衣服和包，很多人真的是为了租房的吃饭，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理论上来说，这类人是应该不满足于借贷标准的，因为很明显没有还款能力嘛。但是网贷这玩意儿是为什么存在呢？是为了挣钱。你越穷，他越给，主打一个断送你的一切可行性未来。不仅如此，各类网贷现在基本就是纯陷阱。你说你买个盒饭，那 APP 设计的就跟故意的似的，10块钱你没注意就变成了分期付款，打个车恨不得给你6万块额度，那连利率比高利贷还高。最牛的是，人家欠钱催收服务一条龙，把整个产业链给盘活了。你说到底是资本坏、人坏，还是监管的缺失、政府的不作为？全都加在一起，就是一条条对世界绝望的命啊。当然了，年轻人的网贷、中青年集资6个钱包买房和中年人赌上家底去创业，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为了一个看上去能活得下去，奢望过点更好的生活。那么问题来了，人民都在过苦日子，那么好日子到底是谁在过呢？可以网上总有那个问题，说什么大国尊严更重要，不是，那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解体的时候，也没看见他们赌上全部身家，拿着核弹跟人家激情一换一。为什么？因为没有经历过思想启蒙的国家就喜欢玩这一套，不明白什么叫国家是国家，人民是人民，非把两者绑定成一个整体，把国家拟人化。但世界上苏联不过是一个称呼，他不是人，他啥也不是，也不在乎。而苏联的领导人，他有钱有资产，看得多路得广，苏联没了又不是他自己没了，他为啥要拉上大半个地球陪葬呢？想毁灭世界的人永远是啥也没有的人，人家有的为什么要这么干？吃饱了撑的吗？所以你就会看到盆满钵满的那些在运筹帷幄，鼓动那些光脚的去征战河山。这玩意儿就跟上市公司老板集体抛售股票套现似的，人民感叹一个公司的凋亡，谁知道人家拿着钱豪车名表小烧烤，最后的代价都是股民买单。有担心国家的功夫，还是担心担心自己下一顿吃什么吧。不说别的，就这还没回计划经济呢，那铺张浪费就不少。这两天国乒去伦敦比赛，好家伙，去了60个人，现在最便宜的票也得12000，60个人往返直接100多万，就这还没算酒店、食宿、用车等等一系列开销。网友们现在急了，都要求国乒公开账务，纳税人想知道这钱到底是怎么花的。 公家的钱也是老百姓的血汗，拿给你们免费旅游，打的还没有人家一个阿根廷自己去的选手好，这说得过去吗？就在老百姓这么激烈的民意里，在如此简单的经济状态中啊，居然还有那个不开眼的，还在鼓吹说中国房地产回春了，一线城市房价环比全线上涨，还说什么中国楼市接近拐点，可洗洗睡吧，这都困懵了。要知道，外卖小哥上次咱说一单短途挣3块，现在只有2.7块了。快递送一单，过去能拿到小2块，现在8毛。工厂18年外资没走的时候是25块钱一小时，现在每小时10块。计划经济的省心没享受到，工资倒是回去了。这倒车呀，你就开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为什么中国会有一众年轻人想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呢？学历高的是家里收入最低的，年轻人上班就亏钱，不就业啃老能解决问题吗？欢迎留言、评论、吵架，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赶快，下来见，拜了个拜。